六中全会啊，您有没有在这个关注一下呢？
好像也没什么消息啊，我就看看电视，电视上好像也没谈什么，不是就是从严治党吗？
嗯，在您看来，这个从严治党意味着什么呢？或者他想要做什么呢？
从严治党嘛，我看他的意思现在就是，应该有两种从严治党，一种从严治党是为了老百姓而从严治党。那么就是应该允许老百姓来管党，来批评党，来监督党。那么应该强调的，应该着重的，就是党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跟工作，这是一种。如果他的目的是要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从严治党的话，第二一种呢，如果是为了党的领导的利益而从严治党的话呢，那么应该由党中央来治党，应该由党中央来管党，管的步调一致，一个号令，一个声音，一个步伐，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现在什么信息也没有，所以我不好不知道他这一次的目的是。
嗯，一般的来讲，六中全会呢是在这个党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这么一次比较重要的会议，是吧？那么一般的来讲的话，他这次会议的他的主要的这个中心的这个议题，或者是他的这个主要的用意，这个用途是什么呢？
需要为下一个党代表大会做准备，特别是在人事安排上做准备，因为它是换届。
那么这一届呢，有什么不同吗？
好像没有这个准备党代表大会的议题，而是一个从严治党的一个议题。现在没有别的消息，我就看电视上好像没有发布什么消息。
但是他就是说这个，摆到日程里面没有，但他你觉得他在这个会前或者是会下这个开会的，
我想他在内容上没有一个说要为十九大做准备的这样一个题目，但是他的内容上应该直接是为十九大做准备的。内容上他不可能不为十九大做准备，因为他下一步就要开党代表大会了，也就是说2017年是要开党代表大会的，那么应该有所准备。
嗯，这个换届在这个权力核心的这个人事配备上，你觉得这里面有没有，现在目前来看有没有博弈，有没有斗争？那么斗争是谁斗争谁，谁和谁在斗？那么哪一方您觉得是在站在上风？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的嘛，就是中国的选举，包括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选举，那么实际上呢是没有多少选择的，实际上呢是按照领导意图来投票的。所以呢，领导意图如何成为群众的行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强调从严治党。就是说，强调从严治党的意思呢，也包括着要在下一次选举当中，大家按照领导的意图来投票。可能也包括这个意思。顺便来讲一下，前不久在有一个省，说是有贿选，说选举有贿赂。那么大家都知道，贿选的问题呢，在其他国家呢是贿赂选民，在中国人来说呢，我想贿赂选民是没有用的，因为选民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所以要是去贿赂的话呢，那么就是说 觉得呢，贿赂的意思可能是包括这个意思，因为贿赂也是一种活动，就是说为了不所有的人都要为了选举活动，不要自己活动要自己成为候选人，也不要活动提名别人成为候选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就是选举以前呢，大家不要贿选呢，就是大家不要活动。那么恐怕也包含着这个意思，就是说听从党中央的号令，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完美的用投票使党中央中意的这样一个领导班子成为十九大的候选人、被选举人，跟最后事实上的领导人，恐怕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他要不强调这种从严治党，或者不像现在这样的，就是说抓党内的这个纪律，或者是这种这个对组织的这种忠诚，或者对领导的这种忠诚，你觉得会发生这种就是不按照这个最高层的意愿那样的一个选举吗？或者出现那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版本吗？有这种可能吗？
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就是领导众议的那个名单呢，不可能完全当选，部分的改变；或者呢，即使完全当选呢，但是如果是由这种活动出现的话呢，那么就是把内部的裂痕就暴露在观察家的面前，可能有这么个问题。
那现在又有些人呢，在强调这个加强核心意识啊，包括一些地方的官员又喊出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口号。你觉得这个就是说六中全会会不会就是说在这方面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这一点我无法预测，因为核心意识呢，好像提了一段，好像又不提了，好像有点微妙的变化。这个如果有这种变化的话呢，那么也不是我这样一个老百姓所能够猜测到的。
就是说他们讲，就是说要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党中央周围，好像以前也是这样提过。当然他那个提法跟江泽民提法略有不同，但基本的意思是应该是一个，对吧？就是一个人作为核心嘛，是吧？那么您觉得就是说他如果是习近平按照现在他们这种这个呼吁也好，或者是一种这个表忠心也好，真的当上了这个核心，确立了他的核心地位，您觉得对共产党来说也好，或者对中国普通大众来说也好，是福呢还是别的？
那可能是对这个举党一致的体制、举国一致的体制应该是起加强的作用。因为这里面有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核心这个问题呢，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边是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名词的，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从来没有人讲过核心是怎么产生的，在党章里边，核心享有什么权利，核心要承担什么义务，核心是怎么形成的，没有这样说法，只是在邓小平跟江泽民交权的时候讲共产党有核心，这个核心那么第一代核心就是毛泽东，毛说了算，第二代核心就是我邓小平，我说了算，第三代核心就是你江泽民将来说了算了，我邓小平也就放心了。那么就这么讲了，核心这个词儿就是从邓小平的嘴巴里出来的，不是从党章里边出来的，因此呢，它的含义呢，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清楚，别人不清楚，全党不可能清楚，党章里没有这样的界定。 核心呢，邓小平没有说，他现在已经死了。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底下，核心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那么有的时候讲以某某同志为核心，有的时候又不讲某某同志为核心，又讲以某某同志为总书记。像这种说法，这个完全是一种党文化，它里边所包含的那个高深的奥妙的含义呢，那都不是老百姓能够理解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说不清楚。
嗯，习近平总书记呢确立了他在党内的这种说一不二的这种权威，或者这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了这个以后的话呢，您觉得他还会照他现在的这个就是人们所批评的或者不满意的这种路线，比方说是学毛的这一套，或者是走比较左的这样的，对，尤其是对这个民主自由啊敌视这样的一个路线，您觉得他是会继续朝这个方向迈进呢，还是会有可能在他大权在握以后，他的权力基础稳固了以后，他会做一些变动，比方说像他父亲习仲勋原来所提倡的所拥护的那样，就是说这个要充分的发扬民主，尊重这个人权等等，尊重普世价值，这样您觉得他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是哪一种可能？
现在据我是听说的，那么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如果抽象的说呢，那么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是不能排除的。那么如果从具体的情况来说呢，我觉得呢手段跟目标呢应该是一致的，以集中的手段来达到民主的，以专制的手段来达到民主的目的大概是不可能的。我想是专制的手段只能够最后达到专制的目的，而只有用民主的手段才能够达到民主的目的。我想手段跟目的应该是统一的，而不应该不可能是背道而驰的。
那您觉得就是说这个咱们现在就讲他是现在是这个为十九大布局，对吧？那么十九大呢，他这个可能也可能是他的最后一任，也可能说不定他这个打破了这个前面的这些规矩，对吧？就是说破例再干一任，甚至的几任。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说他面临的他一个历史地位的问题，对吧？这个您觉得他对他自己的这个历史的定位啊，您觉得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智慧，就是说不要成为一个这个专制的一个君主啊，或者是这个专制的这样的一个独裁者啊，还是呢他要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像这个法治也好，或者民主也好，朝着这个世界潮流的这个共同的这个方向，去给自己建立一个青史留名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呢？
哦，像这样的问题呢，我想呢，有可能是有个个人的。目标问题，这个里边呢，我想呢，也可能有一个形式的形式条件左右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个个人的抱负，作为一个大英雄的抱负，那么有两种抱负了，一种可能呢，成为像秦始皇毛像毛主席啊，像秦皇帝。这样的报复，这是一种报复。当然还有一种报复呢，那么就是成为大家很多人都提到的，比方说华盛顿啊，或比方说蒋经国啊，这种报复到底领导人心里边想模仿的是什么人，这个只有领导人自己清楚，别人不清楚。这是一，这是讲个人的报复。这讲形式的那个就不好说了。我相信一点，就蒋经国先生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抱负也未必是要成为一个民主政治家。他的废除两禁，党禁，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这个呢，他也是受到了压力，迫于形势的结果。 方民众对他的压力，也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他的压力。在这三重压力底下，他要求生存。这个时候呢，他原来的抱负如果是要成为一个大独裁者，那么面临着这三种强大的压力呢，最后使他变成一个台湾民主之父，这个也是有变化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到底是史事造英雄，还是英雄造史事，是说不清楚的一个问题。
嗯，鲍老，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也是大家非常的关心的啊，就是反腐啊，这个打老虎拍苍蝇，那么进行了这么长时间，也抓了不少，那么大家呢还是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是有很多政治的考量，就是说在这个权力斗争方面，可能是运用了这个反腐，就包括这个官方媒体自己就承认过，就是说徐才厚、郭伯雄他们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贪了多少，而是他们的政治这个立场的问题，是吧？
嗯。
那么就是说这个，您觉得就是说他这个贪腐啊，这个反腐啊，这个是不是能够就是能更上一个台阶，就是说能够把官员公布财产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拿出来，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现在他这个监督条例呢正在修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有没有，是不是时机已经成熟，或者是还差什么？
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只看到的打老虎拍苍蝇，没有看到反腐败。因为打老虎拍苍蝇这件事情跟反腐败那件事情是两码事。打老虎并不决定要消灭老虎、根除老虎，打苍蝇目的也不一定是要消灭苍蝇、根除苍蝇，只是见到老虎就有选择的打一点老虎，打见到苍蝇有选择的打一点苍蝇，这种情况底下呢，很难跟反腐败连到一起。尽管看起来似乎是一回事，但是实质上不是一回事。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打100只老虎，还有500只老虎没有打，还有5000只老虎还在继续生长出来，这种情况你能够讲它是反腐败吗？我说不能说，只能说他在看到5000只老虎新生出来，看到还有500只老虎存在着，但是他做了一个选择，打了100只老虎。这个100只老虎，有人说是权力斗争，有人说是根据政治原则的一个政治考量，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有的人说这是由于力量的限制，因此不能不这样做，这样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那么谁都知道，反腐败的问题不是一个党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民的问题。因此在这个里边呢，一个国家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人民给他在反腐败当中赋予他一个什么监督激发啊这样的权利，这个东西让他执行这样一个权利，这个事情呢，那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不是前一段时间，实际上事实上反腐败这个问题提出反腐败以来呢，很长时间一直有人不断地提出来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第一批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人被抓起来了，所以这个东西呢更加说明打老虎拍苍蝇跟反腐败的是两回事。因为一方面在打老虎拍苍蝇，另外一方面也在抓要求公布官员财产的民众，所以这个东西呢更说明这是两件事情。但是这个要求公布官员财产的呼声是不断的。不久以前我还注意到习仲勋老先生的老 表给这个给他的幼年时候的朋友、少年时候的朋友、青年时候的朋友，就是习近平先生，要求公布财产。后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确的、勇敢的一个行动，但是没有看到下文。你刚才提出这个问题，也正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我也想从这个现在正在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能够得出结论。我也想看看这次中央全会对公布官员财产会采取什么态度，是继续默不作声呢，不表态呢，还是说把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人抓起来，说他们是制度弄事呢，还是说表示赞成他们的意见，同意公布财产呢？我看这是一个考验，这是对反腐败这一件这一项